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常常我们会为一些事情感到困惑，觉得好像有一些人他做好事没有好报，有些坏人呢，好像他做坏事却没有恶报。我们总是希望赏善罚恶的主赶快伸冤，赶快做审判。但有时候我们是否静下来想一想，如果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能站立得住呢？我们每一天是否真的愿意去遵行神已经给我们的很显明的旨意呢？或许我们内心仍然有许多的嫉妒纷争，或许我们也仍然有很多的不饶恕，但是这位恩慈的主，他仍然愿意等候我们，饶恕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罪恶能够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所洗净。而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希望神快快审判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考，今天我是否愿意遵行神非常明显的旨意，就在今天照他的心意而活。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作者举了约瑟的例子。约瑟他被背叛三次，他可以有理由说，上帝如此对待我，我可以不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报复。但是他没有，他在那样的痛苦当中，他依然愿意能够持守圣洁，愿意饶恕，愿意拒绝诱惑试探，他愿意遵行神明显的旨意，以至于最后神也透过约瑟成就了神那隐藏的旨意，拯救了他们全家脱离饥荒，在埃及安居乐业。或许很多事情我们很想问为什么，但是有些事情我们确实难以明了，因为我们是受造物，这位创造主他掌管万有，他也爱我们，他愿意饶恕我们，也愿意以恩慈相待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看似无法了解的一些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愿意坚持守住神所给我们的明显的旨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相信他必定会带领我们，他必定会带我们走过死荫幽谷。今天会继续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看完第十五章《与吊诡共存》，还要进到第十六章《苦难没国界》。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仁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恩慈的主，经文在诗篇第103篇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诗篇第103篇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奇妙恩慈的主啊，没有人像你，因你无限的恩慈，我感谢你。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你如果照我的罪孽报应我，那我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那我早就灭亡了，除了刑罚，我还能期望什么呢？我的罪孽是那么的沉重，然而我能享受赦罪的快乐，能蛮有信心的安息在你所赐的平安里面。亲爱的父神，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慈。同时为着将来的日子，我也可以依靠你的恩慈。我认识我自己，我知道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仍然可能跌倒，纵然跌倒，我仍然可以依靠你。你的爱是我唯一的盼望，离了你我就要灭亡，因此我感谢你对我永不厌弃。你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若没有你赦罪的恩典，我如何能面对自己的软弱？你的爱实在难以测度，求你坚固我的心，在你的爱中成长，一生为主所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左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一起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刻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吉瑞·席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今天要看的是第十五章《与吊诡共存》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十六章《苦难没国界》，一起来看这一本《坚持一生的道路》。约瑟、摩西、以斯帖、路德、保罗、彼得以及其他许多的圣经人物都选择实行神明显的旨意，他们信靠神，虽然有时候似乎缺乏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他们表现善良、忠诚与怜悯，他们没有把不明白神隐秘的旨意视为借口，而不实行神明显的旨意。最终那个隐秘的旨意包括他们的顺服，也包括他们的不顺服，从每一个人演奏的不同乐器合奏出一首荣耀的交响曲。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领悟神的整首交响曲，至少尚未有人了解。然而我们充分明白要实行神所明显的旨意，我们充分明白要相信神并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充分明白要祷告，虽然祷告似乎不见得带来许多好处，我们充分明白要照顾家人和朋友，虽然他们步入歧途，我们充分明白要对罪人表现怜悯和仁慈，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是我们必须演奏的部分总谱，我们必须学习演奏的淋漓尽致。神隐秘的旨意与明显的旨意之间的张力，会在神救赎的目的找到最终的疏解之道。神正在成就某些超乎理解的奇妙大事，事实上那是如此奇妙，以至于用我们有限的视野难以窥其全貌。他救赎的目的像小说的情节铺展而出，流畅的情节让狄更斯的复杂小说读起来像简易的漫画书。神明显的旨意使我们维持既定的方向， 他隐秘的旨意关乎事情的恢弘计划。神的旨意像一则有心灵内涵的美丽故事，他呼召我们生活而不是死亡，主动顺服而不是被动承受。如果要找一个不跟随时尚的神学家，那就非布雷克斯里莫属了。他在奥利维安·伯恩令人愉悦的南方小说《冷漠而美丽的树》这本书中对他的孙子说，但是我还有一件事要说，神的旨意远比死亡、失望和诸如此类的事还更多。神的旨意要我们表现得宜，施行善事，彼此相爱，宽恕别人。无论如何，认为神的旨意只是与苦难和死亡有关的那些人，他们错失全貌。神隐秘的旨意应许我们，当故事结束时，我们将会获得胜利与祝福。相信这一点是一个大胆无比的举动。谁胆敢相信无论人生多么可怕，它时常是可怕的，而神定义无比荣耀的结束故事。任教于波士顿学院的哲学家齐里夫强调此种信心的大胆，认为世上所发生的事都是要成就神更远大的计划。因此，世上是天上的工厂，天上的孕育之所。齐里夫他说，在1000的五次方里宇宙中的每一粒原子，以及在1兆年历史中的每一个机会事件，都经过神细腻完美的计划与掌控，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与天上的喜乐。天体运行，恐龙繁殖，时雨降下，人们谈情说爱，老阿伯抽廉价雪茄，有人失业，而我们全都会死，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是神的杰作，最终进入属天的国度。有可能我们的人生视野受限而模糊不清，有可能我们从极为有限的观点看待我们生命的故事，有可能我们只是轻易做出神是谁、神正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错误判断。或许神仍然以无法测度与神秘难解的方式在工作，在那些时刻他似乎最遥不可及。约瑟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的故事是较大故事的一部分，就像约瑟自己所发现，可能有比眼前所见还更多的事会继续发生。冒险信靠神，竭尽所能做显而易见的事，等待看事情会如何演变，或许这是最好的做法。如果我们选择信靠神，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我们不信靠神，则会失去许多。或许神隐秘的旨意不像我们所想的那般冷漠刚硬，而是更加充满活力与不可或缺。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冒险，但是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信心要求冒险。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学习把我们所知道与所能做的事，以及神所知道与正在做的事加以区分。我们必须胆敢与奥秘共存，那个决定可能拯救我们的性命。没有任何问题比苦难更费解，尤其是不应承受的苦难。如果一个酩酊大醉的驾驶开车撞上电话亭，他的余生在轮椅上度过，我们理所当然会为这桩悲剧感到痛心。然而我们看到拙劣的决定导致悲剧的后果。当一位朋友因为杂交染上某种性病而求诊治疗，我们很少感到讶异。我们支持司法体系将小偷关进监狱5年，当某人试图攀登艾佛勒斯峰，结果死于下山途中，我们看到其中潜藏的风险。冒险的探索可能导致悲剧，愚昧的抉择时常衍生苦难。我们为悲剧哀痛，但心中仍然承认，如果行径错误和政策失当，人们迟早会承担应得的后果。 不应承受的苦难却是截然不同的议题。就在本周，我就听闻或读到几则关于苦难的故事，而本周并非格外不寻常。有一个人持枪闯进国会山庄，在他被制止之前，他开枪杀死两名警官。海啸席卷新几内亚海岸，造成数千人死亡，包括许多孩童在内。一个人因为开车接听手机，一时分心开进对向的车道，结果撞上一辆小型旅行车，并造成两位小女孩丧生。癌症侵袭一位朋友，并损耗他的身体。两名滑雪客在滑雪度假中心意外闯入禁区，结果命丧于一场雪崩。人类诸多历史是苦难的目录，从埃及的十个瘟疫到黑死病的大灾难，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大或小，过程很快就被遗忘，事件则留存在人类的经验中，直到历史结束。没有人得以幸免于苦难。金碧士写下这一段话，详实反映人生的困境。此生的年日短暂又邪恶，充满悲伤与不幸。一个人在此生被许多罪恶沾染，被许多激情抓住，被许多恐惧捆绑，被许多关怀充满，被许多好奇吸引，被许多虚荣纠缠，被许多错误围绕，被许多辛劳耗弱，被试探压制，被快乐浸润，以及被渴望折磨。哦，在主的计划中，这些事何时休止啊？在所有的苦难中，神在哪里呢？基督徒思索这个问题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神仿佛有能力却没有爱心，或者有爱心却没有能力。如果神既有能力又有爱心，为什么无辜的人受苦？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在哪里？因此我一如往昔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人的苦难是神的旨意吗？我的看法似乎再度互相抵触。从一方面来说，神没有定义苦难，因为他没有创造邪恶或痛苦。从另一方面来说，神确实定义苦难，因为他使用苦难完成救赎的计划。这个明显的矛盾无法满足那些希望对苦难问题得到轻松解答的人，太半是因为每一种苦难提出有关神的角色与计划这一类令人困惑的问题。苦难似乎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神创造这个世界为美好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并非应该要有的方式，并非神设计的方式。我们对苦难的憎恨反映神赋予的动力在我们的本质中深刻运作。我们在苦难之前退缩，不仅因为我们不喜欢痛苦，也因为我们在直觉上了解我们并非为苦难而受造的，那违反神创造的本意。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类从恩典中堕落，以及接踵而来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前在伊甸园享福，苦难进入这个世界是他们违逆神的可怕后果。灭亡与痛苦起因于他们的不顺服，神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并指派天使看守入口。如此，他们两人无法再进入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大可宣判他们永远活在罪恶与悲惨的境地。然而，他们深受痛苦与死亡的折磨。整个世界，人与自然，如今都在捆绑之下叹息。神自己使这个世界沉浮在辖制之下，因此世界能够经历救赎与恢复。他宣判这个世界死亡，为了给予他新生。保罗在这段话中提出重要的观点，在罗马书第八章20-23节说道：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五章与吊诡共存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第十六章苦难没国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说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